好，接着请看30页的国王符二哈。那接下来就是要解释下半，应该说第二个了。无有慈想念，会无有谄畏，以方便行禅，彼心无慈善。那前面已经提到，要达到定哦，或者是修定的前方便啊，它方法呢，就是要先修念啊。一切众生的念头是比较散乱的啊。好，那导师的解释下面啊，在罗马数字一这边，他就提到啊，这部经实际上没有看得出来啊，佛教导怎么静坐的啊，那只说了两个最根本的原则。就是没有这个善乱的念，就是无有慈想念，还有这个会无谄畏啊。好，那我们如果想东想西哦，这个就是善乱它的念头善乱啊。所以如果可以安心，或者将我们的念头呢，好随我们的心意啊，专注到哪里啊，就专注到哪里啊，就是修念啊。好，定呢，实际上是共世间的方法了哦。那就佛法而言，它不是最高的目的，也就是说，禅定的经验并不等于解脱的一个体验啊。所以你到禅定中，你可以不升起贪嗔的烦恼，但是不代表你就断了这些烦恼啊。所以你可能初定，或者我们亲近有些禅修体验的人啊，他可能初定之后还是情绪起伏很大，你会觉得哎，他真的有得到禅定吗？这也不用怀疑了啊。老师也有提到了啊，在部外佛教啊，就有提到这个所谓五识可不可以断烦恼的问题，还有到底是第六意识断烦恼还是五识可以断哦？那五识断烦恼这个基本上五识是没办法达到定的这个状态啊。所以，如五识断烦恼，或许是比较接近汉传禅宗哦，强调哦，它不需要在禅定中，或者是不见得入深的禅定啊。所以，汉传的禅宗，它所谓的禅是什么？吃饭睡觉都是在修禅啊，这个是跟早期啊，所以是不太一样。所谓早期啊，所以后来的整理出来就有所谓禅，有所谓的如来禅，或是祖师禅。祖师禅大概是中国禅宗那种方式啊，吃饭睡觉啊。所以如果我们有看到古代的禅宗公案这古德的开悟，大概扫地扫地，这个石头喷到旁边的竹子，他就开悟了。他禅那个禅，古代的禅师啊，就跟他们弟子有一些问答，有些就打破这个洗脸盆，他也是开悟了啊。所以这些境界我们只能说他们是师徒有办法去印证啊。旁边人如果只是模仿这些行为或是他们的语言对话，很难说这个就是真的有体悟或是开悟的境界啊。接着我们看回来这边啊，祖师禅啊，就刚刚说的如来禅呢，就是依着早期佛教的方式就是要依休息训练我们念头达到禅定，禅定之后再依定而去抉择法就依定生慧这样的次第了。好，接着在31页的最后一行最后面事实上众生都是妄想分别，所以修行在31页第一行。所以刚开始在休息的时候呢，自然会妄想纷飞啊。那也有人会提到嘛，我们好像平时没有注意，可是当我们要静心的时候，要专心的时候，反而很多念头就产生的哦。我们平时没有注意，实际上那些念头也是有啊，只是可能比较粗的分别心啊，那我们没有发现这些念头。当我们要修学的时候，参加早晚课、禅坐的时候，这些念头你不想让他生他那时候就全部都跑出来了这个境界是非常多元的了可能过去很久以前发生的事情，你可能忘记了，可是你禅修的过程，突然就记起来了。在古代的禅宗就有一个算是有趣的事迹，这当然是传说了就是有一个专门去寺院这个寺院有禅堂定期举办这个禅修他是专门去寺院里送豆腐的一个僧人。那这个僧人送了很多年，觉得每次 哦，这个地方这个寺院这么有名，大家就禅修，哦，而且要进去禅修啊，条件很多，哦，不是一般人报名就可以进去，哦，筛选很严格。所以这时候他就去跟，因为他送了很久了嘛，所以就去跟住持打个商量，哦，他会不会去参加，哦，禅修，哦，这样。结果住持就同意让他进去参加一期的禅修，哦，在禅修过程中他突然就大叫一声啊，这样子。那周遭的人，哦，或者是这次参加禅修的人就以为他有什么特别的境界。结果等出了禅坛之后就私底下问他，你在禅修过程突然啊了一声，是有什么样的深深的体验呢？他说没有啦，我只是想到过去某个人欠我5块的豆腐钱，我那时候记起来了，我要去给他讨。这当然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事迹，就是传说了，那也说明了什么？就是说实际上有时候啊，当我们心太散乱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忘掉一个重要的事情，或者我们没有注意的事情。但是在禅修的过程啊，真的心很专注，就是没有太多的念头，没有太多的其他的外缘的时候，反而会将我们内心比较深层的境界或者那种念头会产生了。所以还是要训练啊。好，那我们来接着看这里啊。导师说啊，在第三行这边一开始呢是要用心来照顾念头。每次看到导师这个描述啊，就会觉得有很多人会觉得导师好像都没有在讲这个所谓的禅修啊，没有在讲修行，就当然书好像都是在理论性啊。实际上如果就是说如果你有些实践的经验的话，你在看到他的描述，你会觉得他说的实际上就是实践过程的一些现象哦。那也就是说他实际上是有一些体验的了，只是他没有特别去强调这部分。好，接着看第三行啊，31页哦，刚开始呢是用心来照顾念头。所以最起初的时候呢，这个念头可能会跑掉了，但是我们没有发现，没有发觉。但是呢当发现念头跑掉，所谓的跑掉是说你要休息这个念头，一开始你一定要专注一个所缘啊，就是专注一个对象，不管你的对象是观察呼吸，观察身体的感受，观察你心的念头也好，你一定要先安住一个对象，不然你有多头马车啊，你就心会更散乱啊。那在经典上所说到怎么去调整，去调伏我们的散乱心，基本上就是所谓的数息或者观呼吸啊，这样比较容易去对治我们的散乱心啊。当念头一开始很容易跑掉，那跑掉的时候不用紧张啊，就将念头就意念嘛，所以为什么用心来照顾念头，就是将我们意念提起说我们要回到专注的所缘境上。如果好，假设我们现在是观呼吸，念头跑掉，我们不用紧张，马上还是回来观呼吸。任何念头产生，不管我们之前就前一支香做得多好，多么专注，多么摄心，多么心，多么宁静，都不管。当下的状态就是安住在当下的状态，就是让它回到我们专注的所缘境，观察它。慢慢的呢有一点进步，那进步可能有些什么情况呢，可能他念头跑掉没有多久，我们就发现就可以又回到这个所缘境上，或者是说刚要有这个分心的这个时候，或者其他念头产生，我们就不观那个念头，直接观呼吸，那时候念头就会没有了。好，所以这终究最终就有办法去安住我们的念头，或者是你的心力够强，你可以让你的念头都不升起来，其他念头都不升起来，只是安住在所缘境上。这时候呢，在禅修的过程呢，如果是观呼吸，在南传的这种修行方式，或者汉传来说，他们都有一个所谓的光，就是有这个光明的这个特征显现，你会突然间觉得周遭很光明，这样的光明不是来自日光灯，不是来自太阳，是修呼吸本身就有这种光明的这种特征，那这时候还不是禅相，这时候还不是。 好，接着我们看导师这边的解释啊，回到偈颂上面来说啊，正念正知啊，就好像两个看门的人啊，他可以守住我们的心事啊，让其他的啊来干扰我们的念头不升起啊，所以不散乱呢就是正念。那散乱的立刻可以知道，这叫正知啊。所以你要达到正定，或是你要达到心的稳定专注，一定要有正念正知。那偈颂这边的慧无常慧的慧，实际上并不是指的是通达真理的无漏智，它只是清楚的明白我们当下的状态，就是它是有觉知的意思，就是觉知的。好，这个就是前两句啊，要有正念。所谓正念就是没有慈啊，没有慈祥嘛。那所谓的正知啊，就是没有常畏啊。实际上这就是慧的啊，就正念正知啊。好，那接着是下一句啊，以方便行忱，彼心无慈善啊。好，佛法所修集的功德呢，都有它的方便，就是它的方法。修定也是一样，所以要入定、出定、住定，都是要知道它的方法，这样子才不会产生问题。好，接着我们看下面，所以心无禅慈善呢，就可以成就禅定。所以禅定最主要就是正念正知，再加上方便，加上方便，加上方法。好，这边只提到的是比较是调心啊，那禅修的过程啊，在导师的成佛之道有提到，就是除了调我们心理的状态之外，你要先调身体，就是我们坐你要坐正嘛，坐正才有办法坐久，因为还没有达到心一境性的时候，你还有身体中的种种感受。当你没有坐正啊，在长时间坐之后，依着身体产生的痛或者是不适呢，会影响我们心的专注力。就如果我们心力还不够强的时候，那另外的就是要调呼吸、调息。所以，最大的就是调身啊，调息、调心，这个是禅修啊，必须要去调整的这个面向。好，接着我们来看第六个啊，般若波罗蜜啊，偈颂这边提到云何得智慧。云何见正止？云何做决定？云何分别法？好，他下面的回答实际上是个别对应的。修闻真智慧，本习正直心，决定行法师，随意而修行。好，看导师的解释啊，下面啊，好，这边的智慧是般若，也就是真实的或者无漏智。那无漏智必须要由修而成就，那修学佛法怎么要达到这个样的阶段，当然需要一些方法一些因缘。好，第二个是解释云何见正止，就怎样才能使见解正止。那在得真实或是得般若之前，一定要有正见。那佛法中的见是指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有深刻的理解而产生一种坚定坚固的见解。当然见在佛法中比较实用的面向上是在负面比较多了，就像邪见啊、有生见、我见等等。好，接着看32，但是见本身呢不见得是坏的，就像我们说的八正道，第一个是什么？正见为首嘛。好，这边所要解释的说云何见正止，就是怎么升起正直的见解。如果假设一个人呢见解有偏颇颠倒错误，就像我们眼睛呢有被什么东西遮蔽，我们没办法清楚了知眼前的人事物，所以要得这个无漏智真实的智慧呢，一定要先有正见哦。从修学次第来说，这个得无漏智可以断烦恼嘛，那但是你要得无漏智之前一定要先得正见。如果没有正见呢，在修学的过程也很容易有偏失甚至有副作用哦。 第三个下面就解释云何做决定，决定就是抉择的意思，就如同七觉之中的择法觉知，它是一种选择。实际上如果看注脚82，这种选择实际上就是智慧了，是一种去杂染留清净的选择，就是抉择。好，接着看为本文，云何分别法，就你怎么语法升起分别，感觉分别好像跟佛法是违背的了。那因为我们不是说常常听到在教界我们也常说无分别啊，那实际上导师这边有提到了，如果是从印度的经论或者古德的注解来说啊，佛法是以分别说为核心的了。刚提到我们要断烦恼，要借由所谓的真实的智慧，就是实相般若。那实相般若也被称为无分别智，那这个状态就是要去除了种种一切的细论妄想分别。那感觉上这个才是解脱的境界啊。那现在要讲要分别，那到底这样子不是违背吗？那进一步的看下来哦，无分别智是从什么而来的？实际上是从观照般若，观照就是观察，也就是刚刚所提到的抉择分别这种选择。但是它的选择抉择并不是没有标准的，也不是随着自己的喜好去分别的。佛教讲的分别也不是这样分别，而却是要分别一切法它的究竟真义。那从大乘来说就是一切法空，从修学的生活法来说就是无常嘛，诸行嘛是无常嘛，所以我们生活的经验都是在变化，是无常。既然是无常，本身它就是苦的啦。为什么是苦？因为所有的感受或者所有的状态它都会终归导致苦，那既然是苦，它就是没办法去主宰，没办法主宰就是无我，那无我本身就是空了。那当然大圣是直接从一切法空去说明，从这个生灭的现象去体验它的不生不灭，那这个就是从这个时候一切法空去观察了。但是如果没有办法，就如同我们刚刚所说的，从无常、苦、无我、空的次第去说明，这个实际上就是观照般若啦。那观照般若又从哪里来？实际上就你要先听闻嘛，你才会知道佛法讲的什么叫诸行无常，什么叫诸法无我，怎么去观五蕴和合无常苦空无我。所以你还是要先听闻，这个听闻呢就是文字般若。所以这边就稍微将文思修，文思修会呢虽然是世俗有漏会，但是它是引申这个无漏会的方法。所以在佛教讲智慧，它有分作深德慧，就如同我们与生俱来的智力智慧或者是智商，但是这个没办法帮助我们解脱，或者是这样的理解，这样子的智慧没办法去了知这个诸法实相。那唯有生无漏智才有办法断烦恼了知实相，那必须要有佛教的方法，所以叫加行慧。刚所提到的借由听闻，再将听闻的内容去思维，进一步的跟禅定相应，在定中更思维所听到的内容。好，这边就已经有隐含的一个意涵，就是要多闻了。好，接着看他的回答，怎么得智慧？这边的智慧有提到嘛，就是无漏智，所以他是修闻真智慧。好，接着看33页啊。般若这边指的当然是比较是属于真实的啦。我们上次有提到导师在般若经讲记第七页引大智度论说般若有一名嘛，随根器而立不同的名称啦。当一开始菩萨修习观空，观一切法的无自性空，这时候也叫般若，但是它叫空观啊，或者空慧啊。当体证到诸法实相，这时候就是真实的般若。 那到成佛的阶段叫做佛菩提，就菩提啊。那所以菩提或是佛菩提或是萨婆若佛智叫做老般若，就是成熟的般若啊。所以一样啊，这边的般若指的并不是在前面那个所谓的世俗有肉的或者是闻思修这个阶段，而是无肉智这个阶段，就是他可以去了知去亲证实相这个阶段。好，接着看三十三页，般若是由修而得，那修是由思而得，思由闻而得，所以这边就提到这个智慧升起的次第了，要得真实的智慧要先从听闻在思维乃至去修正。在记中这边就是由闻真智慧嘛，修闻真智慧，所以要先听闻增长智慧。好，接着下面就说明了有一些可能没有真的理解所谓听闻或是多闻或是听闻的一些意涵。好像禅宗认为不需要听经教呢，因为听了太多反而是所谓的所知障，障碍开悟。好，所以他就会举像阿难遇到这个摩登伽女的故事，这个在注脚84这边没有引出来，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就所楞严经。那导师说这并不是多闻的过失，而是修正不足，就是你还是要付出去实践还是去体证。好，假设如果是多闻是病的话，那佛就不应该说那么多法了。所以呢，真实的智慧并不是听听就可以升起来的。就如同我们看到井里面的水，我们没有借由方法，没有借由工具，我们永远是喝不到井里面的水，我们只看到井里面的水一样。好，接着呢看下来。所以现在的人大概有个通病就是想听而不想去思维乃至不想去实践。我们都希望听多嘛，因为佛教讲熏习，听多了就懂了啦。是也不是啊，是的地方就是说当然要借由听闻，多听闻当然是多熏习，但是如果你没有再进一步的去思维去理解我们所听到内容乃至在禅定中去思维这样的法义的话，基本上很难去得到后面的所谓的无漏智。好，另外像在藏传佛教中克巴大师的黄教他也是一样，就是要以一切用经论为这个教法。那另外的导师说在古代的禅宗禅师并不是只是就是禅修而已，那和尚这个词并不是只是名称，那实际上是在说法堂上或是网课的时候要为大众说法。或许啦，因为禅宗后来遇到社会的混乱就是有战争这些原因逃到比较偏山或是比较乡下地方，就是慢慢的这个比较属于丛林的制度可能有一些受到破坏啦，所以可能就慢慢不重视这个所谓的经教好，就像我们说的这个净土法门一样他不可能说你不知道就只是念佛就有办法往生净土。我们说在净土经论里面都有提到往生净土，如果是观无量寿佛经至少要怎样发菩提心不然他有所谓的往生正因嘛，孝养父母，慈心不杀，修十善，乃至要奉诵大圣经典，发菩提心。就他并不是只是所谓的十念往生就往生了。我们刚提到的《观无量寿佛经》，它的最后，它实际上是16种观行，那最后的14、15、16观又分作上辈往生、中辈往生、下辈往生。那上中下辈往生又个别有所谓的上品中品下品，所以有所谓的九品往生。那我们总的来说啦，上辈的往生是出家人，中辈往生是修再生修善的人，下辈往生是造恶的人，造恶的人才会在临终或者他根本一开始都没有接触佛法，在临终没有办法的时候教他念这个南无阿弥陀佛，它只是一种 不得已而为之，所以我们不要把它当作是最主要的修行的方式呢。好，接着我们看34页，这边就解释云何见正直的回答，就是要修习本习正直心。本习正直心呢，就是见要正直。那我们的思想跟过去有影响啊，所以过去的熏习给我们很大的影响。一个人思想如果歪曲不正，他的见解就很难正直。好，接着导师是比喻啦，就是当我们过去所接触的环境或者所接受的观念，当现在在学习佛法，我们很容易将过去的观念做结合。这就是我们要注意的啦。那接着看瓜福山，假设过去所熏修的见解是正确的，那我们现在听闻佛法就很容易升起正见。在佛事的时候呢，那有很多外道来听法，一开始要度化也不容易啊。所以我们现在常听到佛教语词啊，无常无我，可是在那时候啊，对他们讲无常无我已经不容易了，对他们而言是非常的不一样，因为那时候的修学者大概有一个我的观念，所以佛才会提出所谓的无我，去对峙他们这个我。从轮回主体来说有个小我，从宇宙万有的主宰者有个大我，不管这个大我叫梵叫上帝，基本上都是有这样的主宰者的概念，所以佛才提这个无我去对峙他们。接着看下来，所以过去影响到现在，现在会影响到未来，所以当我们过去没有建立正见，现在遇到佛法，我们就要赶快建立正确的知见，不要弄到佛教思想变成所谓的神佛不分，这还蛮重要的。这篇文章应该是我们说这已经很就民国五六十年前啊，但这张出版在六十几年七十年，但是如果现在看佛教的现况，基本上有类似的所谓神佛不分呢、神佛不分大概是只要是可以保佑我的，我都会去礼敬他们去礼拜他们这个可能但我们要注意了，很容易因为佛教需要弘化，需要去推广，或者是需要普及化，但普及化的过程它的方法是不是对佛教是有帮助，或者是它的帮助，或是对弘化来说，对普及化来说是有帮助，但是它的副作用是什么，我们就是要考虑了。如果我们将佛法跟一般的世间的宗教都没有很大差异的话，人家可以说不见得要信仰佛教了。那不信仰佛教的问题在哪里？那一样，我们这辈子结束了，那下辈子遇到的话可能也不纯正的佛法，那你要轮回三界，要离开三界，这个是不容易的啦。好，接着我们看瓜福士所谓的不正有两种，一个是不信因果善恶，乃至或者是邪知邪见。那佛教讲的善恶因果并不是这种所谓的一对一式的，今天被打的话就是我过去打他我今天才会被打，但不是这样子的，它是很复杂的因果关系。有时候呢，打人的这个人只是这个条件中这种因果轮系中的其中一个现象，一个现象是说不见得是甲来打我，有可能是乙或丙来打我。好，第二种情况呢，就是他有正知见所谓的善恶因果，但是他可能会偏事情或是偏废理，一个是中在这个理，所以他不去实践嘛，他知道什么是无常无我，但是他不去实践，或者是他知道布施很好，他也不去实践。这个实际上，必须要这两个具足了，就是要有实践，也要有理论，有理。接着是讲决定行法师，那决定行法师是回答云何做决定这个，经过正确了解佛法，他可能有所谓 众生根趣的分别而分所谓的大小圣啊，这修行方式。那抉择之后了，确定了知之后了啊，才去随缘的行法事啊，接着看35页。所以假设我们没有正确了解，或者是没有经过抉择而得到正确的理解哦，不要随意的将佛法传给别人哦，一定要自己肯定确定无疑哦，才多少或多或少的随缘的行法事。好，接着是回答云何分别法，这个哦，就是随意而修行，就是要分别法意而去实践修行哦。所以佛教里面呢，佛法里面应该是没有为研究而研究，当然或许现在的身份不一样，有些可能是这种学者，他可能就是要去研究了，但是从就近义来说，修学佛法的核心他应该是去实践，从一开始的听闻理解，如果去放在实践上，就是观行上面的分别，就是我们所观的对象，就是将这所听闻的法义啊，进一步的去啊去观察。所以诸行无常，我们真的是看到所谓的诸行无常，所谓的诸法无我，我们可以知道没有一个法或是人事物它是独一的，是实有的，是恒常的。好，接着我们看啊，修智慧可以分两大类啊，第一个是世间慧啊，它只是没办法帮助我们降伏乃至断烦恼，所以世间慧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像闻思修，这个都算，但是它虽然没办法断烦恼，但是它可以引申后面的所谓的出世间慧，出世间慧呢就可以降伏烦恼乃至帮我们解脱。好，接着导师又说明到了这个观察分别也有两种层次，第一个是像修不净观、熟悉观、念佛观，他们也是从分别观察开始修行，但是他所成就的这个境界叫假想观。那真正的般若是观一切的法空无自性，他也是要从所谓的分别到无分别，最后得到真实的般若，这个叫真实作义了。像在注脚87这边，瓜福一瑜伽师地论所谓的圣解作义，修禁律就成就的时候呢，随其所欲，随我们的心意于诸事相真义作义。那所谓的圣解作义，就像我们修习这个熟悉观啊，我们说有光明产生，这样的光明它不是真实存在生活经验上，是在我们心专注的时候自然而产生的，所以这个光明就是叫假想光，是我们心造作出来的也可以的哦。那或者是念佛观嘛，念佛这边念佛这个念字呢，并不是口头上面的念，而是去观佛的相好，观这个佛像很清楚的显现在我们的心境上面，所以当显现这个佛像呢，这个佛像也不是真实的存在我们面前，所以这个也是可以说由心所造作出来的，所以这个叫假想观啊。那真实观就是观察一切法的共相自相，像这边所提到的真实作义，就87的瓜福一，真实作义以自相共相还有真如相如理思维诸法作义。我们说法的共相是什么？无常苦空无我。那真如相是什么？一切法空嘛，所以这个才是法的真实相，这个叫真实作义啊。接着我们看下面哦，所以分别呢，我们在讨论到分别，并不是随我们的喜好分别哦。那分别的目的呢，是要以这个作为修学的蓝本，就指南哦。那我们才可以依着这样子而产生无漏智、断烦恼、得解脱了。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所谓世间智慧跟出世间智慧，我们翻到前面的32页的注脚83了，这边有两个概念，就是世间的智慧还有出世间的， 我们先看瓜福一，在宝积经讲记所提到，观心，就是这个心在做抉择分别的这个状态下叫观心。观心是分别视察，那甚至呢就无分别智。我们刚好提到无分别智就是真般若无漏智。那依着分别观怎么有办法升起无分别智呢？那如果在宝积经的经文就是真实观故生胜智慧，甚至以身还烧实观呢。所以如实的观慧，这边如实观慧还是世俗有漏的，还是在这个抉择分别这个阶段。他虽然是抉择分别，但是观什么？观一切法无自性空。这虽是世俗的分别观察，但是是随顺圣意，也就是随顺诸法的真相，一切法空。观自性不可得，那这样子观慧可以引发就引生无分别智啊。那等到这个无分别智生起来的时候，这样的如实观察观慧呢就不再生啊。这也就我们刚所提到在《般若经讲记》第七页啊，第一开始的观察叫观慧或是空观，当体证实相的时候叫般若，成就佛的时候叫菩提啊，至少有这三个阶段啊，三个名称。接着在瓜福三啊，瓜福三或者我们后面讲义的四十九页也会提到啊。那瓜福三是变法法性论讲记啊。好，分别观察，那一样这边的分别观察还是世俗的有漏的啦。它是观察人取所取，还有人权所权。人取所取比较是内心啊，心去圆净。那人权所权啊，也可以说是语言上的或者内在心内心上的这种语言都是不可得。这样的观察会是一种分别，但是并不是随顺世俗的分别。所谓世俗的分别比较是自己的喜好分别，虽是分别呢，但是随顺圣意，是向于圣欲，或者是可以破坏分别，破坏种种妄事的功能，就是这样的所谓的无分别观。所以修唯识无分别观，分别观虽然是无分别抉择，但依这样的无分别的分别渐次深入，可以达到虚妄分别的彻底遣除，就可以体证所谓的无分别法性。有很多譬喻，像用小切出大切，就屑呢就是这个小木头啦，我们要将这个木栓栓在这个木头上面，它本来是很紧，你没办法打 没办法把它取出来，你用那个小的木头砖头先把这个粗的这个木砖打碎之后就可以取下来了。所以这边讲的这个所谓的无分别观，或是依分别达无分别，它是有这样的次第的。接着要看多闻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荧幕上面这边刚有提到嘛这前面这里这三个闻思修闻思修嘛这个大概是依的导师的学佛三要闻思修啦。那最后是现证的无漏慧，这个无漏慧有很多名称，你可以叫它般若，你可以看如同刚提到注脚83的无分别智。那你要达到这个阶段就是用这样的次第。那导师在学佛三要提到了并不是听到佛法都叫做闻慧，佛法有很多了，我们刚讲也很多，但是导师有提示到说怎么达到所谓的闻所成慧，就是你要听的内容跟所谓的三法印相应，或者是一时相应相应，这个条件叫做闻所成慧。三法印就是嘛，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或者是直接去观一切法空，或者是听到内容是要跟一切法空三法印相应，这个叫做闻所成慧。那闻所成慧具足的时候有怎样的特征？具足正见，那这就起正性了。 所以具足正见，你就建立所谓的世间因果，有业有报，有烦有生，这些出世间因果就是可以了知四谛缘起。那从大乘来法来说呢，就是了知一切法空，知道了一切法空是一切法的最究竟的真实意。那将听闻的内容进一步的去思维，就是思所成慧，还是将听到三法印一时相应的内容，不需要别人，不需要借由书本经论的说明，我们自然而然可以去理解，去观察世间的现象，将这样道理落入于生活经验上去观察。我之前会常举例啊，所谓的无我，然后就是没有固定嘛，它不是固定的。这已经大概两年多没有到美国。我们之前讲远一点，我在2020年啊，就是这一次的新冠状病毒要开始爆发前，我在2020年2月1号我有印象，因为2月1号之后入境美国开始很严格了，那我大概2月1号回来到现在，我说当冬天到美国都对我而言是有一个困扰，就是那边比较干燥嘛，冬天干燥，那在室内又有很多有暖气，相对又很干了，所以我们的衣服的材质很容易产生静电。这个你这边描述啊，我们很难想象那个所谓静电对我们的生活的影响，可是在那边对我而言真的是还有一点点困扰。你很难想象那种静电为什么会产生身心的不愉悦感受。那种静电的力道啊，强到你去碰水你会被电到，水也会电到，你在台湾是完全没办法想象。虽然已经两年就没有去了嘛，齁。那冬天呢，在台湾我现在还是有点心理作用嘛，就是自然而然的看到水碰一下会好像被电到，但是在台湾是没有，但是它就是有一个影响力啦。那我们就想说这样的静电到底有没有，你说它有，它应该是每次都会被电，但是不是，它是在我们身体内这种正负极、在身体还有环境还有我们所穿的衣服，这样子产生作用，它就续航的一个能量，一个静电，当释放接触之后它又没有了，所以就可以理解到说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了。那你说你可以拿得出来吗？拿不出来，但是它有对我们有影响吗？实际上是有影响，这是蛮有趣的一个发现。这个没有到那个环境，你真的很难想象静电怎么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好啦，这个题外话，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听闻到的，那乃至进一步去思考的内容，还是围绕在三法印还有一相印，一时相印就是一切法空。那这时候当思所成为具足的时候有怎样特征？境界具足。当我们建立前面在闻所成已经建立正见，那在思所成的时候所谓境界具足，那我们的身与意啊自然就会相对朝向所谓清净。所以我们身从行为上我们不会升起杀生这个念头。就是你不可能去造作这个行为啦，乃至这种念头，乃至语言上也不希望去伤害别人哦。那进一步的就是更深刻的去观察法的这些特征。我们刚说三法印嘛，一时相应就是修所成慧。所以修所成慧的阶段就是要在定中了哦，至少要未到地定了，至少要未到地定了。最后在定中一样去观察什么？观察刚所提到的三法印跟一时相应一切法空，最后深刻的观察才有办法升起所谓的无漏智，无漏智才有办法去断烦恼了，那也才有办法去圆诸法的实相，就是这样的修学的次第。好，那这个表我们上次已经看过很多次嘛，这实际上这边一样啊，佛教讲的信心啊，这个阶段就是跟正见有关系啊，所以这边叫什么？思慧相应。我们刚刚提到是什么？是属于境界具足哈。那这样就是这边已经提到了思慧相应，但是当成就的时候，你就会付出行动。就菩萨而言，他就是去受菩萨戒。那菩萨戒就是菩萨行的核心嘛。 那一的这样子文慧成就达到的正信，就是信人。就声闻而言，它就是属于人位；就菩萨而言，就是属于初住。所以你的相信呢，并不是泛泛别人说就接受，而是你确信这样子的内容，这样子的方法是真实的，是了义的，是真的可以帮助我们处理，乃至真的可以帮助到一切众生，产生这样的正知见。好，接着我们看第七个了。我们说在六波罗蜜多，我们先看为导师在瓜佛山35页的瓜佛山，我的标题是节前起后。这边导师说前面是将六波罗蜜多简单的说，那在自波罗蜜多中呢，又多了所谓的修文真智慧的文，所以本经是用另外一个寄送来解释这个所谓文的意涵。那我们有提到嘛，在六波罗蜜多这个标题上，我把它安立七个寄送了，那就是因为导师这样的描述，所以我把它放在一起。这个如果我们看前面的目次就知道了，在前面的目次啊，在刚讲菩提心，菩提心有两个寄送嘛，那第二个主题就是六波罗蜜多，但是在六波罗蜜多实际上是有七个寄送了，第三个主题才是住道法嘛。好，我们来看一下寄送这边，云何比丘文，云何得多文，云何闻而说，大人云何去。那下面这句话实际上就个别对应他的问题嘛。比恭敬故听，习敬多闻者，说不为财力，大人如是去。所以修学佛法，一方面我们要听闻，一方面还要将所听到内容为人解说。那第四句中，大人指的是菩萨，去呢就是实践，就是怎么菩萨怎么去做这件事情，就是要自己要听闻，还要去为别人解说。好，我们接着来个别解释一下。好，云何比求闻，就是如何去求听闻。那他的回答就是比恭敬故听嘛，要有恭敬心来听闻。那又问云何得多闻，怎样才可以成就所谓的多闻。接着看36页。他的回答就是习近多闻者，就是要亲近这个多闻的人，我们才可以得多闻嘛。那亲近多闻者要以恭敬还有敬信敬仰心，如果没有这两个条件是不容易达到多闻，就是要恭敬还要相信嘛，敬信他还有恭敬他。好，多闻的人呢，最好的情况是怎样，他本身对他所讲的内容是有实践的，是有体验的，他是有实际的经验的。那假设没有实际的经验，至少对这个道理上他是有清楚明白，所以我们亲近他才有办法得到法的利益。那假设他所讲的内容只是他的理解，而且他没有根据佛教的内在的经论，那可能这个或许会有一点问题，就是我们亲近这样的人是有一点问题。导师在成佛之道有提到一个亲近善知识，亲近善知识，那善知识到底是所谓的满梵行，就像佛嘛，佛断尽了一切烦恼，修学了一切的功德智慧，或者是半梵行，就是一半而已啦，就是他或许他没有达到圆满的觉悟。真的导师那边有提到了，实际上就如龙这边啊，至少他对所讲的内容有深刻的理解啊。好，另外的就是当亲近多闻者，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啊，就是某一类的法师或是师父，他只专讲一个法门到底好不好啊。那好处就是他可以做得很确实、很精实、严格啊。那缺点，假设他没有全面的了解佛法，那可能会产生一些偏颇，就可能那认为就这个法门就够了。那我们回到那个一开始所讲，菩萨是为了一切众生骗觉一切法，这个是核心，菩萨道的核心，千万不要认为一个法门就够了， 好，所以多闻者呢，并不是指他博学到程度要很高了，应该是要说他至少对佛法有正确而且全面的理解。这个就是所谓不一定要所谓的满梵行，半梵行也可以当善知识啊。好，那接着看瓜福山这边的导师要说明的，就是佛教的经典啊，它是有可以，就是它说明上是可以有很多元的了哈。所以一部经由三个法师来讲，那可能内容是个别他所要传递的核心或许是有差异的啊。所以导师在其他著作有提到嘛，那般若经啊，像《金刚般若经》啊。除了鸠摩罗什他翻译之外，其他的五个译本都是属于唯识法相中这个系统，所以他们诠释就会跟鸠摩罗什他所翻译的或许会不太一样了。好，接着举 B 了，空跟智慧，空跟智慧先不论它的道理，如果我们真的理解空，对于修行它应该是积极的。我们讲空是什么？空是无自性，无自性不是没有，无自性是什么？没有一个实在性，没有一个独一性，没有一个恒常性，所以空也代表了有种种的可能性。所以不要以为我们现在听闻到佛法，以后就有机会听闻到佛法。我们看印度佛教的发展，印度佛教大概西元13世纪左右，大概就灭亡了嘛。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啊，就世间法来说，佛法是要带领我们出世间，没错，但是它落入于世间法，落入于世间的规范，它就有所谓的兴衰，有所谓的消长。所以从有为法的现象来说，就是生住异灭嘛，佛法也是如此。在印度佛成就圆满觉悟，由他说法，在佛灭后，佛教内部开始有一些佛弟子分化，不管是什么原因，但是佛法也传递到全印度啊，乃至到印度之外的斯里兰卡，乃至缅甸，或甚至又传到所谓的中国，就可以发现呢，它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所以不要以为我们现在有时间有机会听闻到佛法，将来就有机会啊，没有，不见得。所以我们应该是听到空无自性，应该要把握当下。没有把握当下，没有人可以肯定啊，以后就可以啊修学佛法啊。所以当听到空，真的理解空的话，不会产生说什么都没有，那修行到最后也没有，那我何必要那么努力啊。所以真的理解空呢，它应该是更积极把握当下啊。除了空之外，我们说讲佛要常有个语词叫随缘啊，随缘好像让人家就现在的理解嘛，那个大陆有一个叫佛系啊，什么是佛系的生活？好像佛教讲的这个随遇而安啊，也不用太积极啊，工作也不用太积极，学习也不用太积极，就叫随缘啊，或者是叫佛系的生活，佛系青年。但是佛教讲的随缘，应该是要真的观察缘起的变化。就如同刚讲的，只要是空无自性的，它一直都在变化，那一直都有可能性嘛，所以应该要更把握学习的当下了。好，这边就是导师这边所提及到空这样的说明，所以呢不要将空错误理解，有些我会把这个空当作这个很高深的境界，好像都不用实践就有办法去得到，那也不是。接着是在37页了，就是说要有恭敬心来听闻佛法。好，那亲近善知识就是要以研读经论为主，那必须要用恭敬心，有恭敬心才有办法容易升起信心，才有办法接受他所讲的佛法。假设没有恭敬心，就算是听闻也不容易信受奉行。我觉得佛法刚所提到的就是要去实践，所以这个是很必要的呢，所以要恭敬心，有信心呢，这个也是对应在36页导师说两个条件嘛，怎样亲近多闻者可以达到多闻， 就是要恭敬跟信仰，就是这边37页所提到的，要有恭敬心还有信心啊。所以要谦虚接受这个善知识的教导啊。所以寄送这边才说嘛，比恭敬故听啊。好，在佛事的时候当然是从佛听法，那佛涅槃就从佛弟子，那现在也是佛弟子或是从经论上啊。那龙树有提到嘛，从三个地方听闻佛法，从佛文、从弟子文或者从经论中来见。在像下面所引的印光大师，有许多佛书的封面就会印这个印光大师的警惕文，就是听到或是看到这个书经的内容要生感恩心，要做这个燃烧预想，要清净我们的手，要整理我们的案桌，就是桌子的啊，对吧？净手结案，这个以前的课诵本哦，佛教课诵本是有，那现在或许没有啊。不过他这个所谓的警语，就是要让我们起这个恭敬心啊。那有恭敬心，才有办法全心全意啊，全神贯注啊。那对听闻法、听闻的法呢，会产生信心，乃至呢会想去实践，那这样子在我们内心就会产生作用了。那近代因为书本容易得到，那或者现在大概是有所谓的多媒体啊，有的网络，所以有时候这种直播啊到底好不好，也就是直播大概是没有这种时间空间的这个居隔，但是在荧幕之外的你们到底是穿着怎样或是什么样姿势在听啊，这也不知道啊。好，所以呢这边是要提醒说要有恭敬心啊，来看经啊。如果有恭敬心哦，全神贯注，那佛法对我们产生作用啊。那假设相反的啊，如果没有产生作用，没有产生法喜啊，就算听太多，好像佛法跟我们也没有产生密切关系啊。那说想要依着佛法去解脱，它就会变成是很难了。好，那我们今天呢就先到这边啊，下次我们再将这个恭敬听闻这边再稍微的说明一下。那我们就请合掌。